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贝亚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前两天才刚过完5月1号的劳动节，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趁着放假好好休息一下呢？是睡到自然醒，还是你在家里就放空看着电视剧，还是现在的你已经出去踏青走完回家等吃晚餐，或者是您现在还在外面玩呢？不管您这个假期是选择在家睡到饱，还是在外爬爬照，或者是这个假期胖胖，我还是坚守工作岗位的打拼派哦，可能有些是服务业的朋友啊，拢不要紧，胖胖都要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劳动节快乐。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用声音替大家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希望不管您的身份是雇主、仲介、新住民的朋友，或者是您正在台湾打拼，然后国语学得不错，听得懂胖胖的公司，移工朋友啊，在相处上事情能够顺顺利利，相互了解，相体谅。那移工快易通的节目在台湾广播公司播出，台北二台是 AM1188， 那是台中台就是 AM774， 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那如果5点到6点我听不到，或者是我不住台北，我也不住台中，晚上7点到8点在桃园大溪台 AM621 以及新竹台 AM1206也都听得到胖胖的节目哦。如果时间都没对上，我怀疑你是故意的啊。没有啦，不可以怀疑我的听友们齁，满面欢乐，我相信你们真的都是没办法听到的。又或者是哎呀，我是被我台中的朋友好康道修波啊，我的人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我听不到这几台怎么办？台广的官网或者是我们 SoundOn Podcast都有随选收听，简单来讲就是网络也找得到随选收听啦。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脸书搜寻台湾点唱机，又或者 Google 搜寻移工快易通线上听，就可以找得到相关的网络节目连结咯。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胖胖会陪大家一起关心移工的政策，分享生活的资讯，也会听好听的东南亚音乐，让大家听有，学着嘛有，心情欢喜嘛有，是这样讲的台语吗？好像不是很认的，也不是很正确哦。没关系，胖胖就是这个台语 style 哦，外台语自成一派，我有我的风格哦，大家忍耐一下了好不好？总之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都能够有所收获，但是心情嘛轻轻桑桑哦。不管你是头家、中介朋友，还是来台湾打拼的外国人听友啊，都欢迎你来听胖胖的移工快易通。现在废话不多说，因为等一下资讯有够多，赶快开始今天的单元，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哎呦，徐老板，那是你家请来照顾阿贝的外籍看护阿娜吗？她怎么在你店里洗碗啊？
哎呦，我阿爸现在在睡午觉，我想说店里正忙，阿娜闲着也是闲着，她也说一波带记者啊很无聊，我就叫她顺便下楼来店里帮个忙，洗个碗，反正薪水啊我也是照付啊，不差啦不差啦。
哎呀，徐老板，你这算盘打错了啦。你没看劳动部那本《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吗？这个叫做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之工作。
哎呦， 只是帮个忙，又不是换工作，有这么严重吗？
严重的不得了
啊！
你申请的是家庭看护，他的工作范围就是照顾你爸。你让他来小吃店帮忙，不管是不是顺便，都已经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了。被查到的话，最少罚3万块，最高可以罚到15万哦。
哈，虾米啊，洗几个碗就要罚15万哦？
知道很贵了吧？
对呀。
所以说，徐老板，法律规定，移工只能从事许可范围内的工作。看护工就是专门照顾人的，不能到店里来帮忙，也不能去工厂帮忙，甚至帮邻居打扫都不行。
好好好，我现在啊就叫他不要再洗了，请他赶快回家。
听众朋友，法律规定移工只能从事许可证件上标注的工作内容，违反规定除了高额罚金，没有在期限内改善，劳动部还会废止招募与聘雇的许可，专才专用，合法聘雇才长久。听完刚才李太太对徐老板的震撼教育，各位听友啊，心里面有没有曾经有过小算盘？是不是也曾经想过啊？阿姨既然在家啊，顺便帮我顾个店，帮我丢个垃圾嘛，不要紧吧？啊，不过旁旁要跟大家讲哦，这绝对不是不要紧哦，就不要紧哦，很有关系，好不好？在劳动部编印的这一本《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里面，其中今天旁旁要讲的是第47到第49页，如果你手边没有，没有关系，那就是用耳朵听旁旁嘛。啊，我本来这个资讯通通报我们就当作是一个劳动知识小课堂，总之手册就特别针对指派工作这个项目列出了雇主三个非常容易踩到的雷区，而且都是不自知。给那里旁旁就要接续刚才的剧情，把这一本手册里的指派工作的错误案例分享给大家。听友们，如果您是制造业的老板、中介的朋友，或者是家里请了看护的听友们，接下来这几个案例对你们来说会非常有帮助，可以避免你们踩到雷，避免你们奉献罚单给国库。当然如果您真的奉献给国库的话，庞庞也是感谢您啦，啊，庞庞应该也会成为受益的一份子。好啦，我开玩笑的哦，我还是不希望我的听友们踩到这个法律的红线然后去罚钱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合法守法的做一个聘雇管理的动作。我们呢先来讲第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的主角叫做张先生，他是一位制造业的老板，因为他手头有一个大型计划，哇，他急着要人，这几天就刚好有几个人来应征，他们就说我们是外籍配偶啦，张先生就看他们拿出居留证影本好像没有问题，就想说哦，如果是外籍配偶，那应该不用申请许可也能工作，他就没多想，就没去查他们的正本哦，就说哦好，影本那 OK 啦，来啊，就来上工吧，来上班吧。结果好巧不巧，警察来巡逻就来查说哦，才发现张老板找的这一些人根本都不是外籍配偶，而是行踪不明的移工，他们拿的都是伪造的证件，就是假的居留证啊。所以老板们要注意哦，根据就业服务法第57条的第一款，雇主绝对是不可以聘雇未经许可或者是许可失效的外国人，也就是你绝对不能聘雇黑工啊，就是没有任何身份许可也没有任何工作许可非法滞留在台湾的外国人，你是不可以聘雇的。这个57条第一款，你只要违规了，罚金就是从15万元起跳，最高罚到75万元，而且如果5年内，哎，张先生这个老板他又再犯同样的错，他又再没有去查证人家的这个居留证、工作证的话，那就不是只有罚款了，还可能会面临刑事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责任。 所以看到银本绝对不算数，一定要看到应征者的正本，甚至可以跟相关机关查询真假，千万不要为了赶工赶时间而抱持投机的心态。这就跟什么样，我们聘请台湾的劳工哦，像庞庞被我们台广聘请的时候，也是要看身份证正本的啊。啊，咱自己人都要看身份证正本，而为什么外国人只要看银本就没问题呢？哦，大家用一个逻辑去想，如果贪图方便或者是过于信任的话，小心会吃上大亏哦。接下来第二个案例呢，就要来讲这个，可能如果哦，你是家庭主妇，你应该会有一点共鸣啦。有一位黄小姐，她的家里请了一位菲律宾籍的看护工，叫做萨娜啊，我把她取名叫做萨娜好了。这一位萨娜呢，就是要负责照顾黄小姐的父亲。萨娜工作了三年，表现都就欧了就好哎，所以全家人都很喜欢她。那么三年合约满了。黄小姐觉得萨娜太优秀了，她也觉得换人好麻烦，也怕她爸爸不适应，竟然就私自把萨娜留下来继续工作，没有安排萨娜，就是这个菲律宾看护出国，也没去办期满接续聘雇的许可。黄小姐单纯觉得，哎呀，这是重情重义啊。阿姆哥不好意思，在法律上这个很直接，就叫做聘雇了许可失效的移工哦。吼，你没有帮他办这些，结果导致他许可失效了，一样也是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的第57条第一款，罚款一样都是从15万元到75万元。所以听友们，就业服务法的第57条第一款非常重要，因为它的罚则基本上就是从15万元起跳。所以你只要聘雇了许可失效的，就所谓的黑工，或者是未经聘雇许可的人，57条第一款的就业服务法，你就是直接踩到线，没什么好说，就是罚金15万元以上开始罚起。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黄小姐如果她觉得她的移工，她的看护工萨娜表现得好，她就应该要走合法的期满续聘，或者是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程序，而不是私下留人。合约到期其实就是到期，没有新的许可就继续雇用，不仅吃上罚金，还可能要面临刑事上的责任。这个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哦，期满就继续聘啊，就没差吧。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法律有法律必须要走完的聘雇或者是续聘的流程程序，不是我们 say 个 no 或是 say 个 yes， 哦，你好棒，我要继续留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把他留下来哦。毕竟他是外国人，他是外国来台湾工作的移工朋友，所以在身份上跟我们，哎，我觉得芳芳你今天做得不错，我继续用你好不好，我没有什么所谓需要延期的嘛，对不对？那是因为我是本国劳工啊，哦，波刚，而且如果我是约聘人员，我是不是期满到了，我还是要签署那个约聘再续聘的契约，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会容易忽略，或者是明知道但是懒得做，反正人海茫茫应该不会查到我的那种侥幸心态，啊，那是不行哦。而且其实也会害到你真心感到满意，你真心喜欢的那一位外籍移工，因为他也很有可能以后也没办法再来台湾工作了。所以要提醒各位雇主朋友们，觉得在你公司在你家里工作的他很优秀的话，那么正规的聘雇续聘流程一定要合法守法的把它走完哦。最后的案例，我们回过头来解读一下今天广播剧里的徐老板。徐老板他申请的是家庭看护，许可证上的工作是照料离病的父亲，诶，大家有听懂了哦，我先把这个前提讲完了，可是却叫他的看护阿娜去他的小吃店洗碗， 很多雇主就会说，我爸在住院在睡觉，他也说他闲着也没干嘛，那来帮个忙他也愿意，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有的还会说，我有给他小费，我有多给他钱，他也愿意啊。庞庞要告诉各位，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你有没有给钱，这个就都是叫做指派所聘雇的外国人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我刚才有讲了嘛，阿娜的许可证上面工作是照料离病父亲，后面没有附加说还要洗碗扫楼梯还要丢垃圾哦，所以当然就是很明显的违规了嘛，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57条的第三款，这会处以3万元到15万元的罚锾哦，比那个15万到75万好一点啊，虽然都要罚钱。所以庞庞要回头再讲，你千万不要聘雇行踪不明的移工，因为那个罚则是最重的哈。再来呢，虽然这个罚款比我刚才讲的案例低一点，但是如果被要求限期改善，结果到时候没改善，这一位徐老板还是偷偷的叫他的看护去倒垃圾，去小吃店洗碗的话，劳动部一样会废止这一位雇主的聘雇许可。法律上的原则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专才专用，我们申请看护，他就是只能照顾那个被看护者啊，比如说把屎把尿这些，当然就是他要去做的义务嘛，就是他要做，不是义务啦，应该说他要尽的工作责任，因为就是他的责任嘛。那么您申请制造工的话，当然他也只能在工厂工作，他不能说哎，你还顺便帮我那个家里的车子洗一下，阿内北塞哈，千万不要把看护当成全能家政妇或者是小店帮手哦，因为这一份顺便真的会让雇主们赔掉好几个月的薪水。所以听完今天这三个案例，大家有没有觉得原来聘雇移工的法令细节这么多，其实这都是为了要保护本国的劳工，也为了维护移工的利益跟权益。为了要让大家能够随时查阅不再踩雷，嘿，跟大家分享一下，下载电子手册很简单哦，起码就可以直接上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网，或者是外国人劳动权益网，只要你用那个放大镜那个栏位，有没有，你打，你就是搜寻啊，合法聘雇真简单，又或者是你直接那个手机上网，就在 Google 那边打上合法聘雇真简单，就能够找到并且下载这一份宣导手册哦。如果你觉得我的眼睛茫茫的，我想要有真人服务，庞庞没有办法帮您服务哦，拍谁，庞庞不够专业，现在我介绍一个更专业的，叫做1955，好不好？如果您不确定工作指派是否合法，但是可能您真的是看不太懂手册的话，那么直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24小时免付费，五国的语言服务，不管是雇主还是仲介都能够做咨询，当然移工也可以哦，因为他有提供其他的语言嘛。请大家要记住，守法聘雇才是真正的省钱省心无烦恼。接下来是来自 LINE at 疑点通，千万不要主吃野生动物哦。近期传出有外籍移工疑似去捕食了黑面琵鹭，而引发了讨论。后续虽然经过专家确认，这个照片中的鸟类不是那个野生动物啦，不是黑面琵鹭，而是白腹秧鸡，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哦，捕收、宰杀、吃一般的野生动物还是违法的，请我们的雇主朋友、仲介朋友一定要务必提醒您到的移工伙伴办哦，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国家吃那个没差，不违法，合法。阿姆哥金马喜蝶台湾呐，他们可能对于台湾这个野生动物法是不太清楚的，就是要需要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不管您是雇主朋友还是新住民朋友， 或者是移工的朋友要了解认识台湾的法律，所以捕收、宰杀、吃一般的野生动物依然是违法的，可以罚新台币60000元到300000元。捕猎保育动物类罚更重，因为人家已经说了是保育类，就很稀有了，可能面临的还有刑责以及新台币，这个就要罚200000元到100万元不等的罚款。针对这个案例哦，特别提醒大家，黑面琵鹭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是严禁捕抓、饲养、贩售跟食用，就是不可以煮来吃的。所以请各位听友们一定要留意啊，身边有移工朋友的，如果您知道说他的这个文情国情，讲白话点就是您知道说他喜欢吃牛肉、猪肉、鸡肉以外的肉类的话啊，就要特别提醒他了啊。有的人生来不忌口，除了牛、猪、羊、鸡，其他肉他也跃跃欲试，也不怕。像庞庞也吃过鹿肉哦，然后我还吃过什么，我在国外吃过蛇肉吧，有点忘记了，兔肉，哦，那都是在国外吃的，所以庞庞是合法的啊，没有违法啊，我没有吃野生动物。以上来自 LINE at 疑点通的讯息宣导。接下来劳动部发了一个新闻，庞庞就提醒大家，劳动部修正了就业服务法，防治强迫劳动要接轨国际。因为这个是新闻稿哦，所以等一下念的时候他你会觉得说哇，庞庞好像在念论文，我已经尽量把它口语化了，大家稍微认真听一下哦，这还是息息相关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跟雇主跟仲介移工朋友们都非常有关的重要消息，因为为了要协助台湾企业提升我们国际竞争力，防治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风险，所以接轨国际劳工组织公平招募倡议跟强迫劳动11项的指标等国际规范，来达成什么禁止扣留证件的核心目标。行政院在4月9号就通过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这一次修法重点有什么啊？其实先跟大家讲结论一句话，劳工的证件不可以由雇主或仲介代为保管。很多人可能会说，我是怕他弄丢呢，我觉得我帮他收着比较安全呢。啊，你又不是他妈妈，他都能够出国来台湾打拼了，他连自己证件都收不好，那他自己要负责吧？哦，都成年人了，还不能负责自己的证件吗？以上是庞庞内心的 OS， 不代表本新闻稿立场哦，好不好？跟劳动部没有关系，帮劳动部先讲一下，那是我自己内心的 OS。从现在的国际劳动人权观念来看，像是身份证、护照、居留证这一类的重要文件，其实都要由本人自己保管，不能因为工作的关系而被收走。所以这一次修法将明定，雇主在招募或聘雇员工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扣留求职人或者是劳工移工的身份证明文件，也不能够侵占财物。其实这不只是移工朋友呢，我们自己本国劳工你也不可以这样做哦。另外，人力仲介公司跟其从业人员也不得扣留移工的护照、居留证、收取保证金，或者用各种名目向移工乱收费。如果违反规定，雇主跟仲介假设他被检举了，将可处以60000元到300000元的罚款。如果仲介情节重大，最重公司还会被停业1年，甚至废止设立许可。这一次修法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台湾跟国际的社会接轨，让企业的供应链能够更符合公平招募与人权的标准，来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其把证件收起来，倒不如建立信任，加强沟通，才是长久之道。更多移工的聘雇资讯，欢迎加入 LINE at 疑点通，让实用的资讯随时陪伴大家哦。以上新闻热腾腾的呢，分享给各位。
惊讶笼罩的彼岸，谁在呼唤要带我去空灵的山，好像了断尘世间的千千万万，穿过这关把积攒的气息偿还，似醉非醉如薄纸般轻柔易碎，细嗅蔷薇是为谁偷着滴眼泪，很多妩媚仿佛久违的旧滋味，氤氲如水我飘啊飘往天上飞，恍恍惚惚如坠迷雾，一夕忽进了又出，万般纠结辛苦太上梳头，又把众生误迷迷糊糊，左右盘古盼了福禄又盼顿悟，千种滋味印度在悠悠深处，笑把人生住，似梦似幻心眼笼罩的遗憾，
你知道吗？健康就像资产管理。
哎，怎么说？
像潜伏结核感染就是身体里的投资风险，在感染后没有出现症状，就像账面上的亏损还没有被发现，一旦爆发就会变成结核病。
哇哦，那又怎么办？
如果你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建议去抽血检查，及早处理才能预防发病。
潜伏结核感染，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是最聪明的健康投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来到我的家乡我的情的单元，今天会讲的跟民生跟经济方面会比较相关的东南亚国际消息哦。有时候我们娱乐听了听国际上的经济贸易民生相关的时事，也可以吸收一下。首先第一个议题是来自印尼，原本是要拟定对马六甲海峡收过路费，结果印尼官方重申目前没有这个计划要向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乍听这个 消息是不是会让你有点雾茫茫，但是你又觉得好像有那么点熟悉，因为伊朗那个海峡，荷姆兹海峡有没有，不是就因为战争所以导致现在经过那个海峡都要收钱，谁害的我们就不说了哈。没事就去对人家开炮，对人家开战的那个国家哈，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个海峡害我们要付的钱他们都要帮忙赔呢。那是伊无遐无聊，伊没事去打人家国土，真的这些事情根本都很难发生，也不会发生。好啦，哎呀，抬杠到这，我们赶快回归正传。路透社报道，印尼的财政部长之前在一场的会议上就抛出了想对马六甲海峡船只进行收费的构想可能性，虽然之后印尼官方是澄清说并没有正式的收费计划，但是依然在国际间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一个区区海峡可以引发这么可怕的国际大波啊？当时财政部长呢，他出席了一场基础设施研讨会时就有提到，他觉得可以仿效伊朗对荷姆兹海峡船只收费的做法，像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过路费。如果印尼、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我们三个国家共同推进这一项计划，相信未来收益规模相当可观。由于这个议题在国际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随后呢，印尼的官方也赶紧撤回说法，重申印尼无意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那么外交部长也强调将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不会推行相关的收费措施。根据这个公约的法规，国际海峡沿岸的国家是不能有也无权单方面设立通航费制度，但是可以就航行的安全、污染的防治、渔业的管理、关税、财政、出入境跟卫生等特定领域制定相关规则。虽然只是人家财务长随口一说，可是这个议题在整个东南亚区域内掀起巨大的波澜。开玩笑，这个船只一收费的话，那个钱啊，那个金融啊，哦，那不容小觑哦，整个成本都会叠加。新加坡的外交部长在一场活动当中也表示，保持马六甲海峡的开放是符合他们沿岸三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他也强调必须要维护海峡的通行自由，不支持任何限制通行的企图。那么马来西亚呢，因为它也是其中一方拥有这个海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也说将会继续维持航行自由，因为任何的收费提议都可能扰乱全球贸易，危及国际关系。最后简单来介绍这个马六甲海峡，相信我的听友们跟庞庞一样，就是历史课本、地理课本读完直接就落了。我们考完试就是大学游四年了，我没有说玩哦，好不好？我没有玩，我有认真的读书，赶快澄清一下哦。 Anyway， 马六甲海峡它全长大概900公里，它其实承担了全球大概 25% 的原油，国际原油运输量，它每天都要处理大概2000多万桶的原油跟天然气，所以它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运输的要道之一。这是东亚通往中东和欧洲最短的海上航线，以后要是收费，他们要么绕路要么付钱，其实都是很大的成本上升。2025年有超过将近10万艘的船舶，多数都是商船，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所以如果真的未来这个海峡要收过路费，绝对100%会影响全球运输的成本甚至物价。所以这一次印尼澄清了，也让市场稍微松一口气。以上就是来自印尼的国际相关消息，提供给大家咯。再来，有关于亚洲城市的新生活，我们要去哪儿瞧瞧呢？好，我们来瞧瞧新加坡的住宅，因为他们已经吹起一股太阳能的风潮。 最近新加坡有一个生活趋势值得注意，就是越来越多家庭开始考虑要安装太阳能板，主要是因为近年的电价在他们国家波动很大，再加上开战之后就发现全球的能源价格不稳定，新加坡的民众就希望透过太阳能来节省长期的电费。当地的业者呢也表示，光是今年四月的安装跟询问量比他们年初增加了好几倍。其中一家公司就有说，他们这个月的安装量啊是比他们一月份还要增加了四倍。然后另外一家公司则表示，客户询问他们的这个案量增加了六成以上。这样的数据也显示，新加坡对于太阳板的这个需求看起来是真的在升温，并不是空口说说而已。毕竟他们隶属东南亚嘛，所以他们在太阳的发电的这一块上面肯定是比台湾更有优势的哦。但是住在公寓的人啊，他们虽然有兴趣，这些住户很有兴趣，可惜屋顶的空间不足，审阅的程序呢又很繁复，问得多但装的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多。那到底为什么公寓很难装啊？其实一就是屋顶空间有限嘛，那有的高楼公寓楼顶还要放水塔，又还有那个储藏室之类的，根本就不可能。那台湾的话更不用说，楼上好多顶家呢。再来二，审核的流程非常麻烦，因为它还要经过管委会跟住户们全体的同意。三，回本的效益也比较低，因为多余的电力输回电网当中是有限制的，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所以这也看得出来，节能减碳已经不是口号，而是亚洲城市家庭正在面对的新生活选择。接下来来到庞庞本人最期待的播歌时间了。今天我们要来放谁的歌？我应该很少很难放这个国家的歌曲，因为我对这个国家的歌曲语种真的非常不熟悉。但我因为了最近一场在沙漠气候里面，在加州办的 Coachella 的这个音乐季，认识了这个女团，她是来自菲律宾的 Binny。 我不知道这样念算不算正确，但是我用 Google 这样子翻译啊，用 AI 这样子询问啊，都是叫做 Binny。 这个菲律宾女团 Binny 是庞庞在今年的 Coachella 的音乐节认识的。我先来讲讲科切拉，台湾应该是叫科切拉，比较没有一个正式的翻译名称，但您可以记科切拉，但最好我们还是记 Coachella。我先来给大家认识一下什么叫做 Coachella， 我相信我的很多听友都不太知道哈。Coachella 的音乐节它是怎么诞生的？这个是每年目前全世界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之一，它是位在美国加州举办的Coachella Valley Music and Arts Festival， 就是科切拉音乐节。英文对我们太饶舌的话，我们就讲科切拉沙漠音乐节，当然它不是真的在沙漠上面办，而是在沙漠气候的地区的加州土地上办。今年呢是这个音乐节的第25届，所以同样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歌手跟新生代音乐人参与演出。它的起点来自什么时候？1993年有一个 U2 的团体，对不起庞庞真的那个时候都没有在迷什么西洋歌曲，所以我大概知道 U2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摇滚团体吗？还是组合团体啊？ Anyway， 总之就是在这一场演唱会，人家的演唱会启发了。因为呢他们发现这个场地够大，沙漠气候又很适合户外运动，然后停车跟人流的空间也很足够，又很适合大型舞台，而且是好几个舞台的活动。讲白话一点，就是因为它地大所以好发挥，这是在 YouTube 演唱会上主办单位发现的，所以他们灵机一动就想说， 未来我要办音乐节的时候，我选场地我就选在这里好不好啊？所以1999年最后就由某一家美国的活动公司创办了第一届的科切拉音乐节，就 Coachella。 当时他们邀请的都是摇滚团体，非常知名，但庞庞就不多做介绍，因为虽然是那个当代非常知名，可是庞庞都不太清楚啊。我就说了，那个时候我不迷欧美的摇滚乐，你如果要我迷，我那时候最多迷谁？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Get down, get down, 啊，对，我就是那个少女心派的。哎呀，好啦好啦，那这样好像有点泄露自己年纪了。Anyway, 我们就把这个科切拉音乐节介绍给大家，齁，让大家知道说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音乐盛事之一，齁，除了葛莱美奖，但它毕竟是颁奖典礼嘛，那最大的音乐节就是这个科切拉了。今年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呢，我就认识了这一组非常有魅力的菲律宾女子团体 Bini。 Bini 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菲律宾女团之一，被许多人视为我们都叫 K-pop， 人家是 P-pop， 他们的英文的大写第一个字是 P 嘛，所以叫 P-pop，也就是菲律宾流行音乐的新代表，里面有八位成员哦。今年他们是第一次登上这个 Coachella 音乐节的舞台，所以演出后也引发了全球网友热烈的讨论。对于很多亚洲的音乐同好来说，这个不只是女团表演，更代表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流行文化开始被世界看见。今天我们音乐要介绍的就是 Bini 的人气代表作 Pantropico，带有热带风情的感觉。因为庞庞稍微去找了一下翻译，我用这一串字来打，它居然出现的是希腊文，有一个热带风情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干脆先把它翻成就叫热带风情好了。硬听呢，你就会想到阳光、海滩、蓝天跟夏日的氛围，等一下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哇，狼啊，好像在菲律宾，好像在夏威夷那种感觉咯。整首歌曲节奏非常的轻快，旋律也很明亮，有一种南洋岛国特有的旋律热情。那菲律宾本来就是群岛国家，他们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跟热带生活氛围，所以这首歌也很自然地呈现出那种大自然开朗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对于正在忙碌生活努力工作的听友们来说，我希望这首歌你们等一下听了就有一阵海风吹来，让你们好像身处在，不管是在 Pattaya 还是菲律宾， anyway 好像身处在海岛国家，暂时般的放松你们的心，也感受一下来自东南亚的音乐能量。希望这首歌大家都能够各自在音乐里找到被抚慰的温度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菲律宾人气女团 Bini 的代表作 Pantropico。Walking with you on this island, guided by the grip of your hand, I can feel you holding my world. Ano ba itong nadarama? Oh shucks, ito ba'y pag-ibig na? Totoo ba ang pinadama? Cause boy, it feels so good.By the grip of your hand, I can feel you holding my world. I can fight through my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生活小百科，庞庞要先来宣导一下来自 LINE at 一点通，医疗暴力是零容忍，请大家一定要尊重医疗人员哦。因为近期发生了有医师人员遭到暴力攻击的事件，造成了一名护理师出现脑震荡的状况。对此我们政府严正的谴责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任何人都不可以以暴力、恐吓或其他非法方式来妨碍医疗的行为，违者可以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锾，如果您涉及刑事责任还要另外追究哦。未来政府单位也会强化医疗暴力的防范机制，来确保第一线医护人员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也让我们民众可以安心就医。因为就怕我这个去就医的也被波及也被打，所以请各位听友们要留意，我们不舒服去医院求助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尊重医疗人员的专业，好不好？以上安全安心的就医环境，你我都有责任共同守护哦。亲爱的听友们，昨晚睡得好吗？根据英国心理健康组织的研究，英国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睡眠不足哈。我相信不止英国啦，那手机问世之后应该很多人都睡眠不足，因为开始会睡前滑手机，滑一滑滑到半夜一点都睡不下去了。很多人以为少睡只是白天精神差容易烦躁，但是最新研究指出，长期睡不好还可能让身体老得更快。说到老化，我们通常想到的是皱纹、白头发，其实真正的老化还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细胞里面。有专家就指出，人的年龄分成实际年龄跟生理年龄。实际年龄就是身份证上面的那个几年出生就是几年出生，想改变也改变不了。那么生理年龄则是反映身体目前的健康状态，包括细胞的修复能力、呼吸功能，甚至基因表现。睡眠跟老化那有什么关系啊？原来人体有一套昼夜的节律，就像是内建的时钟一样，我们要控制什么时候会醒过来，什么时候会睡过去。几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节拍，要负责修复组织、调节荷尔蒙、 整理代谢的功能。如果睡眠不足，这一套系统久而久之会开始失调，身体修复率就下降了，发炎的反应也会增加，甚至影响 DNA 的修补能力。研究也发现，睡得太少的朋友，端粒可能就会比较短。什么叫端粒？端粒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有点像是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套。一旦这个保护套缩短了，细胞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那一定有的人想，那我睡久一点好不好？睡久一点应该就更健康、更长寿了吧？睡太久，也未必比较好哦。因为有一部分的研究显示，过长的睡眠同样与加速老化的风险有关，所以睡少睡多都不太好。那到底睡多久最好啊？一般就建议我们成年人每天晚上睡眠呢要7个小时，最多9个小时就够了。不过这也没有标准答案，还是要照大家的体质而定。青少年成长期需要更多的睡眠，如果近期您压力大，正在生病，学习新技能，所以压力颇大，那么身体也可能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想要改善睡眠，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回到基本功，就是我刚才有提过的，睡前不要滑科技产品，尤其是手机，保持房间是安静的，是舒服的，固定作息，安排放松的活动，都是有效放松身体的方法。白天最好要适度的晒太阳，规律的运动，也能够帮助我们生理时钟保持稳定哦。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每天最重要的保养时刻。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就把手机丢了吧，要不是叫你丢垃圾桶啊，丢到桌上，睡前的时候不要放床头，你就把它放到桌子上，甚至放到客厅，有没有？给自己一段真正的睡眠时间，这个就是延缓老化、守住健康的第一步哦。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再分享一个，这也是跟医院有关的，公立医院待遇像惩罚。台大跟台北荣总的护理师现在一年离职超过120个人。公立的医院护理师人力流失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台北荣总院长在卫福部举办的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成果发表研讨会上面，他就提到说，以前进入公立医院工作叫很光荣，现在不是光荣，好像进入了惩罚院一样。因为很多的奖励金制度、公职身份他们无法适用，导致他们的人力大量的外流。北荣的院长就提到说，国家遭遇任何紧急状况时，公立的医院体系一定会也一定得要冲锋陷阵，但是现况却令人困扰，因为台北荣总护理师当中高达70%都具有公职身份。过去公职身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誉，可是因为奖励金没有办法领取，反而成为公职医院的劣势。配合政府55岁危劳降临退休的政策，台北荣总光是去年就有76名资深的护理师在55岁直接办理退休，一去不回头呢。所以陈院长也坦言，资深人力的大量离开不仅对于医院造成不小的影响，对于医疗照护的品质跟经验的传承更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私立医院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私立医院嘛比较 free， 为了吸引护理人才，纷纷可以提高薪资待遇，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的问题点还是在于公立医院在奖励金政策上的限制啦，所以使得公职护理师面临了更大的竞争压力。接下来他们也将会举办一些研讨会，期盼透过研讨会，透过平台来表达公立医院的困境与诉求，也期许希望能够透过推动健康台湾的深耕计划，能为医疗体系留下更多人才。 来全面启动我们台湾医疗体系的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这里是移工快一通，我们希望用最轻松最生活化的方式陪大家一起了解聘雇移工相关的法令资讯，也一起认识不同的文化，让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温暖。今天的内容如果您来不及记下来，或者是好想再听庞庞讲一次哦，有这么想的话，我真的好感谢你哦，哈，多帮我冲一下点击率，谢谢。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团台湾点唱机，搜寻节目的播客连结，精彩内容随时都能再收听哦。不管您是雇主、仲介朋友，还是离乡背景努力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伙伴们，我们都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可以让您收获满满，也感受到一点安心跟轻松听的感觉啦。有任何问题记得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或加入 LINE at 移点通，最新资讯在 LINE at 移点通是一手掌握的哦。生活大小事就不用烦恼了，这个是我家的生活大小事。如果你是什么情感的事情那些哈，或是无聊想要找人聊天，尽量还是不要打1955，我们还是认真的，还是尽量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倾诉，好不好？好啦，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陶晶莹当年哦，那个年代就是这张专辑让她在歌手的位置上飞黄腾达啊，算是大红。我变了这一张1999年真的是他歌手生涯重要的转折点哦，主持人转歌手最成功的代表案例之一，我真的就是他了。那个时候在这一张我变了的专辑之前啊，陶晶莹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主持人综艺搞笑的，没想到这一张专辑彻底让他成为了主持人转型成功的歌手案例。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庞庞就稍微老派一点分享一下，来自1999年陶晶莹的专辑《我变了》的里面同名歌曲，我很喜欢的这一首。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明天继续迎接美好生活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全世界都笑了，我变了，那你呢？我变了。爱上你，下雨也快乐。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好了。爱上你，哭泣也值得。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算了。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算了，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算了，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我变了。